总部在华盛顿的美国战争研究所在8月31号的中国台湾周报中分析了郭台铭参选对台湾选举可能带来的影响，并介绍了四位候选人在两岸关系及美台关系的主要政见，以及中国共产党可能用来共干施压每一位候选人的做法。2024年台湾总统选举现在有四位的参选人，除了无党籍的郭台铭之外，另外三个人分别是民进党的现任副总统赖清德、国民党现任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以及民众党的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战争研究所指出，郭台铭加入台湾总统选举可能进一步分裂非民进党的选票，从而增加了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赢得到选举的机会，并称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就感叹到话，郭台铭的参选将会导致反民进党的选票分裂。而在郭台铭加入之前，国民党的侯友宜在8月下旬的民意调查中已经低过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30%。郭台铭吸引的支持者是来自国民党，咁表示他投身选举将会伤及侯友宜的胜算。从美国的利益角度来看，郭台铭的胜算是最危险的结果。这个是因为郭台铭提出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去谈判，但却可能损害中华民国主权的最具体步骤。该智库说，战争研究所自今年四月开始每个礼拜发表中国台湾周报，内容专注于中国共产党对控制台湾所采取的作为及相关的台海两岸发展，由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高级研究员卜大连和战争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主要威胁项目主任弗雷德里克海根负责编辑，作者群包括了两个智库的研究人员。8月29号截稿的这一期周报说，郭台铭在8月25号宣布金门和平倡议，倡议包括了一系列的新的民间计划来到推动跨海峡的和平。他说他将会提供2000万美元的个人资金来到资助这些项目，包括设立两岸和平协商办公室同一个与推动这些工作有关的智库。除此之外，郭台铭5月份还宣布一个金门和平宣言，重申他将在一中国表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大陆重新展开谈判，并以金门作为两岸新的常设谈判地点。该智库认为郭台铭上述立场与国民党候选人侯友宜有所不同，尽管侯友宜都希望与中国沟通并降低台海紧张局势，但他亦都讲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协商是不实际的，而郭台铭提议的谈判可能提供一个渠道，将中华民国的主权交了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该智库都表示，如果其他候选人对郭台铭的两岸倡议表示支持，该智库亦都会修改他对郭台铭胜选可能带来的危险的评估。对于台湾人怎样看待这次选举，各个候选人的两岸政策及美台政策，最近先知道台湾研究当地政治动态和选举的美国史丁新中心中国项目副主任帕米拉肯尼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两岸政策一直都是台湾总统大选的一个重要元素，但他认为这次选举的主要议题是经济而不是两岸问题。当然很多人的确从这些候选人如何去诠释台湾应该对两岸关系采取什么的政策的角度来到看这次选举，所以这个一直都是一个元素。不过我认为经济将会是这次选举的一个主要议题，所以要说这个选举是关于中国，就好像2020年那次这样，不认为这次会是同样的情况。我认为有一大部分将取决于中国在选举前的作为，看看是不是中国会有很多军事演习或者是保持较低的姿态，我认为这样才会真正影响到大众在投票时的做法，肯尼迪说。对于郭台铭加入选战对选情的影响，肯尼迪说，由于郭台铭是最近才参选，他对他的不似得对柯文哲的白营或者是国民党的蓝营、民进党的绿营有比较清楚的理解。不过他认为两个阵营都有他的核心支持者，例如认为台湾应该同中国接触，有几多空间可以做更多经济接触，相对于一个较少或者较谨慎的经济接触等等。他认为这个才是各个阵营在两岸政策上最主要的区别。 不过整体而言，大家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台湾必须改善自己的国防，以便对中国做出安全的反应。但其中又有一些微妙的地方，民进党可能会比国民党或者民众党重要持续加快建设台湾的防卫。不过最后的结果可能都一样的，因为台湾人都体认到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威胁，台湾必须为自己的安全做出反应。只是更微妙的问题在于，好像台湾需要几快去建立自己的防卫能力呢？而反过来讲，跟中国有几多的经济接触是可以的呢？这个是他们的主要区别。至于台湾民众如何看各个候选人的美台政策，以及是不是有疑美论，肯定的话，他的感觉就是台湾人都认为美国很重要，但这个是不是反映到美国的可靠性的问题，就要看你问的是什么人，以及在什么情况之下。因为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是不是会支持台湾呢？有几咁快美国可以支持到台湾呢？这个意味着什么呢？似是美国是一个台海危机的实际反应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有微妙差异的问题的。我认为很多人都信任美国是一个台湾的坚定伙伴，不过它实际上在一个台海变局或者紧急情况一个危机时意味着什么，那就变得非常不清楚了。实际上这种非常不清楚的状况在美国都是这样的。战争研究所在8月31号的中国台湾周报中以图表列出四位候选人的两岸政策与中共施压点。民进党赖清德呢，竞选主轴就是面对中共威权体制必须守护台湾民主，不会接受九二共识。中共的施压点就是将赖清德描绘为拒绝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对话，必须为造成台海紧张承担责任。民众党的柯文哲主张推动两岸对话，但不提九二共识，因为九二共识已经被污名化。中共对他的施压点就是要迫使柯文哲接受九二共识作为对话及台海和平必要的条件。国民党的侯友宜推动与中共交流对话，支持九二共识。中共对他的施压点就是将中共坚持的两岸经济融合与政治对话定位为维持台海和平所必须。无党籍的郭台铭主张推动与中共两岸和平协商，支持九二共识。中共对他的施压点就是透过两岸和平协商办公室促成贬抑台湾经济与安全独立的协议。四位候选人的美台政策立场及中共施压点，赖清德坚持美台是民主伙伴共同面对中国的挑战。中共的施压点就是将目前美台经济与安全合作关系描绘成危及台湾安全的挑衅政策。柯文哲主张美台合作不需要与中共敌对，呼吁美国支持台湾加入地区经济组织。中共施压点就是将与美国深化经济与安全关系描绘为对中共的挑衅。侯友宜却支持不明的与美国好好的同盟关系。中共对他的施压点就是促使到侯友宜避免非官方的美台接触，如此将会进一步在国际上孤立台湾作为实现台海和平的方式。最后是郭台铭，他坚持扩大与美国的技术投资与伙伴关系。2019年曾经对向美国购买很多的武器，目前对美台关系的看法就是不要只是讲政治和购买武器，担忧对美国不健康的依赖。中共对他的施压点就是促使到郭台铭减少与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协作，以此为两岸协商所必须。战争研究所就分析了侯友宜、柯文哲及郭台铭三个人各自都提出的金门和平计划，因为三个人都视金门为两岸倡议一个好好的基地。虽然三个人的和平计划内容有些不同，例如侯友宜主张从中国入口电和天然气，柯文哲支持以公投决定建设联接金门和中国厦门的桥梁，郭台铭则提出金门和平倡议基金及设立两岸协商办公室及相关智库，但该智库认为这些倡议的潜在影响可能会扩大中共对台湾经济的渗透，重启两岸经济融合方案，甚至导致台湾独立于中国之外的经济与安全 更加不利两岸和平谈判。这份周报亦都提到，国民党候选人新北市市长侯友宜计划在9月14号到22号访问美国，行程包括纽约、旧金山和华盛顿。战争研究所的分析认为，侯友宜此行不是太过可能引发中共的军事或经济反应，因为中共将民进党描绘为追求台湾独立的激进分子，并以此来合理化对赖清德访美做出的经济和军事胁迫，而中共将国民党描绘为比民进党负责任的政党，因为国民党强调两岸经济融合及政治对话，国民党持续攻击民进党在追求台湾独立，与中共对民进党的描绘是一致的。分析说，国民党与中共立场一致，显示中共不会对侯友宜访问美国做出军事或者经济的反应，否则可能会破坏中共对国民党胜选会为台海带来和平，而民进党胜选将会导致台海战争的叙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